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在最近一系列的讲座中呢，我们探讨了有关天主教的神学。今天呢，我们进入解释天主教弥撒的异端第二部分，也就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对于我们来说，理解罗马天主教的神学信仰和所提倡的教义是很重要的。原因是今天的福音派急于将天主教教徒重新定义为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急于接受他们，因为他们也谈论神、基督、圣灵、十字架、复活，甚至圣经，但是认为罗马天主教教徒是真基督徒，那简直是痴心妄想。如果要他们成为真基督徒，他们必须相信基督教的神学和教义，而不是天主教的教义。这个系列的目的绝不是要贬低他们、嘲笑他们，把他们当作是笑柄。即使他们所相信的神学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奇怪的，但是我们必须坚持年代久远的共识，他们仍然是宣教工厂，他们也需要接触到主耶稣基督的真福音。事实上，我确信他们是福音的沃土，因为他们知道关于福音所有的术语和主耶稣的历史事实。他们也知道自己并不认识神，也没有永生的确据。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很多离开天主教回转接受福音的人，我们必须确定不让自己落入天主教徒也是基督徒的这个谎言中。我要重申，我所宣讲的是基本的天主教教义，这不是说每一位天主教徒或者认为自己是罗马天主教徒的人都相信这个的，或者说知道这个的。罗马天主教中一直存在着很大的无知，因此数世纪以来所有的仪式都是用拉丁语进行的。人们是否真的理解呢？根本不重要。宗教仪式本身总是有点神秘和机械化的，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也是很神秘的。近年他们已经从使用拉丁语转而使用本地方言了，但是在罗马天主教教徒中还是有很大的无知。即使是神父，他们对于很多重要的教义也是一知半解。所以我们确实清楚，很多在天主教里的人也不认识教会的教义，他们只是按照规定进行崇拜。然而如果我们要揭露这个体系的真面目，理解真理是非常重要的，无知也改变不了真事实啊。我要再一次强调，我们学习的目的是要展示我们热衷于向天主教教徒传福音。这个事工似乎很靠近，却又是很遥远。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地狱属于那些知道十字架和真理，却把它践踏在脚下的不幸的人。 他们要承受更严酷的永恒刑罚。所以他们不仅是宣教工厂，而是巨大的宣教工厂，有需要的宣教工厂，是我们必须怀着极大的怜悯和清晰的纯正教育去向他们传福音的群体。弥撒是腐败的异教敬拜，弥撒荼毒了主的圣餐桌。我还没有花时间解释圣经里主的圣餐的重要性，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宣讲这方面的真理，我深信你们都明白了，但是我确实想要你们认清楚其中的错谬。关于圣餐的重要性已经在这个讲台上宣讲了很多次了。今天晚上我要从历史角度来分享这个主题。这周呢，我读到了一本书，书名是《血腥玛丽的殉道者》。这本书是在2001年在纽约出版的，我一直都被16世纪的历史深深的吸引，特别是英国、英格兰、爱尔兰和英格兰的16世纪，因为我的祖父母都是来自那里的。我特别喜欢那个世纪，是因为宗教改革传到英国和苏格兰的时候，对当地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约翰诺克斯伟大的传道工作，理解关于血腥玛丽的一些历史对我来说是特别有趣的。就是玛丽都铎女王，这本书记述在玛丽女王的统治下被杀的殉道者的历史。从玛丽女王在位开始，她就开始屠杀。作者说，在英格兰，玛丽都铎女王的统治下，从1555年2月4日到1558年11月10日长达45个月的恐怖时期中，283位新教徒被杀害，包括227个男人、56个女人，还有其他记录表明当中有4个小孩，他们全部都被活活烧死。可以肯定的是，283人都是被活活烧死的，因此玛丽都铎女王被称为血腥玛丽。让我读几个被处决的著名人物，你们就可以在福克斯的经典《殉道者之书》里找到很多的历史记录。莱尔写的《旧路上的灯》也是关于玛丽恩殉道者的历史，其中一个很出名的福音布道者叫做约翰·罗吉斯，他在2月4日周一在史密斯菲尔德被烧死，他是女王开始45个月行动的第一位殉道者。以下是他所犯的罪：罗杰斯帮助丁道尔和科威德勒出版英文圣经里最重要的版本，通常以马太本圣经而出名，将丁道尔的新约和自己的旧约合在一起，以马太本圣经掩藏起来，书中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但是他被谴责为化名马太的罗杰斯。罗杰斯是第一个被烧死在木柱上的人，他被带到史密斯菲尔德，就在可以看到他传道的圣墓大堂那里。他走过教区的街道，那是他曾经传道的地方，他的妻子和十个孩子站在路旁，妻子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当罗杰斯看着他孩子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做，只能看着他们微笑，说几句问候的话。 因为邦纳主教残酷地不让他在坐牢期间见他的妻子和孩子。罗杰斯只瞥他们一眼，然后继续镇定地走上火刑场，一边还背诵诗篇51篇。拉尔主教说，罗杰斯不畏缩地走向了火炼的坟墓。罗杰斯到达后，民众不停地欢呼，掌声雷动，甚至法国的大使诺瓦耶给家里写了一封描述当时场景的信，说罗杰斯走向死亡的过程就像是去结婚一样。李德利在《血腥玛丽的殉道者》一书中说，罗杰斯在纽盖特监狱的最后一晚睡得特别熟，监狱长第二天早上得唤醒他，告诉他是时候穿衣准备去刑场。罗杰斯很开心，因为他知道无论在火里要承受多大的痛苦，他都会直接上天堂。死亡来得很快，他的手在火中举起，好像是在冷水里洗手一样，然后手从火焰中撤出来，高高在空中举起，直到死前还在祷告。然后是约翰·霍珀，也是福音的布道者。当霍珀到达刑场的时候，他被允许祷告，尽管严格禁止他个人讲话。约翰·霍珀前面有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着特赦，只要他肯公开认错，霍珀的答案是绝不可能，绝不可能。然后行刑者用铁绕在霍珀的腰间，把他绑在木柱上。他最后一晚是在恐惧中度过的，他们要点燃柴捆3次，因为点不着。在45分钟里，他经历最深的痛苦，就像福克斯说的，没有前后移动，只在祷告，主啊耶稣怜悯我吧，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一直捶胸，直到被烧成数吨。有7000个人在那里观看。一个瞎眼的小男孩说，先生，你让我看到了福音的亮光。还有罗伯特·费拉尔在同一年的3月30日周五在卡马森被烧死，他站在火焰里伸出双手，直到被烧成数吨。然后一个过路人心生怜悯，打他的头，才结束了他的折磨。所以那位威尔士传道者去世了，两位传福音的牧者尼古拉斯·里德利和修拉提莫也受火刑。里德利先到，看到拉提莫随后来到，便跑到他面前抱住他说，心情舒畅些吧，弟兄，因为神要么会平息火焰的怒气，要么会加增我们力量。火点燃前，李德利最后的几句话是，天上的父啊，我向你献上最深的感谢，因为你召我来服侍你，甚至到死。主神啊，我求你请怜悯英格兰这片土地，释放他的仇敌。拉提莫最后的几句话如小号吹起，一直响到今天。李德利老师安心吧，显示你的男子气概，今天因着神的恩典，要在英格兰点燃起不会被熄灭的蜡烛。当火焰开始燃烧的时候，李德利大声呼喊说，主啊，我要将我的灵魂 交托在你手里，主啊，接受我的灵魂吧。拉提莫在木柱另一边竭尽全力呼喊说，天上的父啊，接受我的灵魂。拉提莫很快就去世了，一生活了80多岁，很快的从地上的折磨被释放，李德利则痛苦的忍受了较长的时间。因为执行火刑的人管理不善，最后火焰蔓延到了他全身，最后他倒在拉提莫的脚上，他们安息了。莱尔说，他们的生命和死亡都是可爱美丽的，到最后也没有分开。约翰·菲尔波特也于1555年12月18日在史密斯菲尔德被烧死，他被处死的前夕在房间里感谢神，觉得自己配为真理受苦。当约翰来到史密斯菲尔德的时候，他跪下说，我会还我的愿。然后约翰亲吻了木柱，说，看到我的救赎主在十字架上没有拒绝为我承受极大的死亡，我难道还应该鄙视着苦吗？然后约翰轻声地重复念着诗篇106篇、107篇、108篇，然后安静地死在木柱上。还有托马斯·克兰默一直在来回犹豫，看起来很不忠心，但是最后找回勇气面对死亡。当他被烧的时候，他说，首先我要先烧我的手，因为我的手在过去曾经写过反对真理的东西，所以应该先被烧。然后他确实这样做了。还有女孩潘罗廷·凯雪的奇妙故事。海峡群岛当时是属玛丽皇后管辖，这是1556年的夏天，有一个女士叫做凯瑟琳·凯雪，她和两个女儿在海峡群岛居住。潘罗廷和季利曼由于发生一系列的事件，一位女士通报凯瑟琳和她两个女儿是异端分子，然后这三位女士就被定罪为异端，送到刑场被烧死。潘罗廷在受审的时候没有告诉法官她怀孕了，当火点起的时候，火的热度导致潘罗廷当场生出她的男婴，还吊在柴火上。有一个观众冲到前面把婴儿从火里救出来放在草坪上，有一个男人把孩子抱在怀里，孩子从一个官员手里交到另外一个官员手里，最后被交给了负责处决的警长手里。警长命令他的手下把孩子扔进火里。这只是283个故事里的其中8个，还有更多像这样的故事。那问题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但是足够让人震惊了。这所有的人，就是这所有283个人被烧死，在亨利三世的前期统治下还有更多。这些人都只是为了一件事被烧死的，他们不承认和相信弥撒的核心教义和罗马天主教的圣餐变质论。莱尔写道，没有一个例外，全部都因为被传召去讲述有关的真正的存在，而在每一个案例中，他们都拒绝承认那教义构成一个准则，致使他们被定罪。他们都在血腥玛丽手里死去，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主的圣餐桌前的酒和饼 实际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以及他的本质和神性。福克斯的《殉道者之书》记录了这些殉道者的遗言。听一听约翰·罗杰斯说了什么。他说，我被问到是否相信在圣餐中真的具体的有救主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就是那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而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我回答说，我觉得那有可能是假的，我真的不能明白如何在肉体上能表明出来基督在肉体上只是在天堂。所以基督不能在肉体上真的存在于圣餐中，因此罗杰斯被定罪和烧死。这是主教李德利被判刑时说的话。主教尼古拉斯·李德利声明，主张并固执地辩护一些反对神话语和教会信仰的意见、断言和异端邪说。他否认基督的身体真实存在于祭坛的圣餐礼中。其次，李德利还声明，祝圣之后饼和酒的本质还存在，如此他就被定罪和烧死。还记得我上次说的吗？弥撒的理念是，当神父献上酒和饼的时候，酒和饼立即神迹般的变成耶稣基督的真血和真身体，已经不再是酒和饼了，尽管他们的样子是酒和饼，却不是里面的实质。李德利刚才说的是，在献祭之后酒和饼还是酒和饼，所以李德利被定罪和烧死。李德利的朋友拉提莫就是判他火刑的时候针对他说的话，你已经公开声明辩护并主张基督的真实身体在神父的献祭之后没有真实的存在于祭坛的圣餐礼中，祭坛的圣餐礼仍然是饼和酒。同样的内容，这位老人拉提莫说，在罗马教会提供的物质形体上，基督的身体和宝血不是以饼和酒的形体存于圣餐中。因为这样的否认，拉提莫就被定罪和烧死。以下是主教邦纳对菲尔波特说的话。他说，你已经冒犯并破坏了祭坛的圣餐，否认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真实的存在那里，主张圣餐中只是物质的饼和酒，而不是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的实质。因为这样的观点，菲尔波特被烧死了。以下是克莱默用最后一口气说的话，那是在牛津的圣母玛利亚教会里说的。他说，对于圣餐，我相信在我的书里已经教导过反对主教温切斯特的内容，我的书教导的是真教义，在末日神的审判前也能站立得住。反之，天主教教徒的教义会感到羞耻。你们想知道克莱默在他的书里说了什么吗？他们就是天主教教徒，他们说基督的肉体存在于饼和酒的形体里，我们说基督不在那里，肉体上与属灵上都不在，但对于那些配得上吃这饼和酒的人来说，基督的灵和肉体都在天堂上，因此克莱默被烧死了。300年后，天主教会仍然这样做。 天主教体系里最后一个殉道者是卡耶塔诺·里波利，他在1826年在西班牙因为没有带学生去做弥撒，没有让学生跪在圣餐前，没有说赞美万福玛利亚，而是说赞美归给神，就被烧死在木柱上。这个由我们的主赐给他所爱的圣徒的圣餐礼，竟然变得如此腐败，被玷污，成为魔鬼杀害最忠心的基督徒和福音传道者的工具，这是很恐怖的事。但是这样的事确实在罗马体系的腐败手里发生了。像我所说过的，从1555年2月4日到1558年11月10日，为期45个月，新教徒为着圣餐桌的信仰而受到了终极的考验，这就是问题所在。玛丽皇后是忠诚的天主教徒，她登基之后，英格兰开始被新教徒的革命改变。路德于1517年大约38年前成功在威滕贝格宣扬他的观点，在38年中宗教革命传到了英格兰。这里要加一个小注释，有朋友送我一些当时印刷和使用的圣经，事实上我就有一本马太本圣经，对我来说这是很神圣的宝藏，因为我明白约翰·罗杰斯付上的代价，还有丁道尔付上的代价，他们俩都被处决了。宗教改革激怒了玛丽皇后，她致力于在本国消除恩典的福音，她使用的标准就是弥撒和圣餐变质论，凡不确证这个标准的人立刻被处死。上次我指出，按天主教的立场，神父献上饼和酒之后，被认为进行超自然的能力将圣餐转变为耶稣基督的真本质，这是宗教改革者和真基督徒所反对的。天主教徒认为每次神父做弥撒都是一次献祭，基督可以无禁止地被献上，不停地一次又一次地被献上，直到世界的结束。新教徒不会参加弥撒，因为这样做是否定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就成全了救恩的真理。玛丽皇后制定了一条法律，凡否认基督是真实存在于饼和酒里的，就是异端，就要被烧死。真基督教信仰与真基督徒，对主的圣餐桌的信仰与天主教的曲解大相径庭。好，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天主教说弥撒是真实的为罪而献祭，神父主持的每一个弥撒都是真实的献祭，所以十字架的献祭不只是一次，而是数百万次。天主教的观点认为献祭具有挽回的意义，真正满足神的公义，所以弥撒真的影响罪的赦免，也影响可能会和应该会临到罪人的惩罚。然而事实上罗马教会说，只有神父的目的是纯洁的时候才具有挽回的作用，如果神父的目的不纯净，弥撒就没有效。尽管他们让步说如果这不重要的话，人们是不会为做弥撒付钱的，因为神父可能没有纯洁的目的。尽管弥撒的功效取决于神父的目的是否有效，它确实有微小的挽回好处。最近的天主教教义问答引用梵蒂冈第二次会议说，每当在祭坛上 进行基督在十字架的献祭时，我们救赎的工作得到实现。弥撒是真实的献祭，尽管没有流血，是由真实的神父在真实的祭坛上献真实的基督，那是神父献给父神的祭物，所以这是人类的神父献祭给父神，而神自己的儿子作为挽回和救赎的祭物可以赦免罪。但神父的目的必须是有效的，弥撒是由假的神父在假的祭坛上献假的基督。他们说基督是不流血的献祭，但是基督仍然牺牲了。他们还是使用牺牲这个词，牺牲是指为供奉给神而宰杀祭牲。天主教徒说在弥撒里基督是真实被宰杀，基督是在献祭中被杀。用天主教徒的话说，基督是最圣洁的牺牲者。基督的肉体、灵和神性真实的存在于饼和酒中，尽管看起来仍然是饼和酒。顺便提一提，我们看到的不是真实的现实，有点像是来自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事实上，这就是神秘晦涩难懂的话。在过去的讲座中，我曾说，神父在弥撒里用拉丁文说这是我的身体，但是人们不明白那一长串的拉丁文的意思，所以听起来就如同废话。天主教神学说弥撒是为了世人的救赎而献上的，像我上次说的，整件事的关键是圣餐变质论，将饼和酒的本质转变为真实的基督。圣洁的弥撒是耶稣基督身体和宝血的奉献，真实的献在祭坛上，可是外表看起来还是饼和酒，是为了活人和死人向神献上的，要把那些死人从纯洁罪孽的炼狱中救出来。在圣阿尔芬斯写的玛丽的荣耀中这样说，我们觉得很神奇的是，当神父说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神自己就降临到祭坛上。圣阿尔芬斯又说，每当神父呼唤神时，神都会降临，将自己交托在神父的手中，尽管神父应该是神的仇敌。神父拥有某种能力，可以把神从天上叫下来。圣阿尔芬斯还说，神来了之后完全听他们调遣，神父就按照自己的喜好把神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神父愿意的话，还可以把神关进帐幕里，这是他们装圣餐的小盒子，或者在祭坛上展示神，或者把神带到教堂外面。如果神父愿意的话，可以吃神的肉，并且把神给别人当食物。除此之外，神父的能力要比童贞女玛利亚的能力更大，因为玛利亚也不能免除天主教徒任何的罪。这番话呢，是记录在一卷叫做《神父的尊严和责任》的书里面。这就是神父的能力，把神拉下来，把神注入到弥撒中，然后可以随意的移动神。神父在被主教任命的时候应该被赋予权力。神父的任命很重要，因为任命的时候神父被赋予 将饼和酒转变为基督活生生的身体和宝血的能力。神父真的要被给予权力，来把神从天上叫下来，并且把神带到那些元素中。事实上，天主教徒认为，基督的身体一直到最后一根睫毛和脚指甲都是存在的。当有人问基督的身体，唯一的身体，如何可以在全世界做弥撒的时候同时存在呢？答案是，这是个神迹。向圣体拜祭之后，神父举起的手，装作要向神献上基督的身体和宝血作为祭物，这是为死人和活人一同献上的。然后在圣餐的礼仪上，神父会在众人的注目下把基督活生生的吃了，然后还把看起来还是饼的基督给众人。这是一件一直持续的恐怖异教事件。领圣餐的会众是一个组织，他们在举行圣礼前诚心恒久的祷告和供应。那个组织里有一些人，还有一些其他组织啊，他们花时间对那装有圣体的盒子祷告。全世界的天主教徒都会这样做。教会里有人报名，在每天的不同时间向那个盒子祷告。这个奇怪的体系是从哪里来的呢？很显然是来自撒旦伪造的异教。基督教里面没有任何特殊的神父制度，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不需要人作为中介者，我们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没有什么祭坛，唯一的一次献祭已经完成了，不需要更多的祭坛和献祭。耶稣不会一次又一次的死去，但是为什么天主教要这么做呢？这到底来自哪里呢？异教必须有某些虔诚的标志，异教必须提供神秘的假象，异教必须提供神性和神圣的假象，异教必须提供超然存在的假象，异教必须提供魔法的幻觉。天主教体系将这一切都混杂起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会讲的学术一点。新约传达复合型社会的概念，这是很新的，是改革性的概念。这就是说，新约展现出由两个部分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是由信徒和非信徒组成的。更具体一点说，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相信福音的和不相信福音的，传扬福音的和否认福音的，相信福音和拒绝福音的，这是复合型社会。我们理解这一点，在美国我们就生活在复合型的社会里，我们的宪法就说明教会和政权分立，这是我们生活在复合型社会的另一种说法。新约社会有教会和政权，教会和政权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分开的，忠于完全不同的对象。我们作为生活在这个复合型社会的基督徒，必须同时忠于政权和教会。我们知道的，政权需要我们的忠诚，政权需要每一位公民忠于法律，教会需要忠诚，因为神的话语要我们忠于教会。所以我们活在一个具有两方面都忠诚的世界里，不是每一个都这样，但是我们基督徒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要成为模范公民，权力都是神所命定的，我们要顺服权柄，我们甚至 要为在上掌权的祷告，就是那些统治者和管事的，要顺服他们。神还赐给政权一把利剑，就是用来约束和管制我们的权柄，甚至到死亡，这就是刑罚社会的法律。所以权柄有一把利剑，为了政权里人们的福祉，我们需要忠诚。教会也有一把约束和管制的利剑，教会还有一把说服的利剑，这把利剑呢，就是圣经，是神的律法。如果我们不顺服政权的法律，在世界上就被隔绝。如果我们不顺服神的律法，在属灵上就被隔绝。这就是新约的教导。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我们也明白政权不是教会，教会不是政权，他们完全是两回事。耶稣清楚地说，我的国度不属这世界。现在让我告诉你们一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是新约里全新的概念啊，完全崭新的。在新约之前没有人听过这样的教导，没有人。世界上所有之前的教会都是忠诚于一个对象，宗教和政权一体。所有之前的社会是宗教社会，包括以色列。这意思是，社会是由一个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的，政府和宗教不能分开。政府代表宗教行使权力。根据研究过这些的历史学家说，历史中没有社会是复合型的。基督徒之前的社会没有任何选择。如果你思考一下，看一下穆斯林国家，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有什么选择吗？伊斯兰宗教和伊斯兰政权没有区别。如果你不是穆斯林，你就会被杀。之前呢，没有复合型社会。印度教也是一样，拿任何一个历史中的宗教来看，新约之前都没有复合型社会，在新约里才被提出来。基督徒明白，政权不应该在他们身上行使权力。但是我们看到，英格兰皇后和其他一些君主认为，他们是政权的统治者，所以就有权处决和他们宗教信仰不同的人，没有区别的。事实上，人们差不多认为，国王是在行使神圣的仪式。如果你去到苏格兰议会，直到今天，你还会看到苏格兰长老教会，议会上面还是有一把椅子，是给国王或者皇后，或者是他们的代表坐的，标志着在教会里，他们做领袖的地位。甚至以色列也不是复合型社会，以色列的每一个人都要遵守以色列的道德、社会伦理和礼仪法律，直到新约讲清楚之前都不是。因为犹太人生活在神权国度里，但教会呢，却存在于世俗社会的一部分。没有基督徒社会这个说法，没有基督徒国家的说法，只有基督徒人民生活在国家里。至于他们是有大还是小的影响呢，就取决于他们的人数。一个社会里面，只是说有更多或者更少的基督徒，没有所谓的基督徒国家或者基督徒社会。可是在早期教会发生了什么呢？人们因为和犹太人宗教信仰不一致而遭到了逼迫。因为犹太人的宗教和政权是一体的，犹太人被罗马人逼迫， 是因为犹太人不敬拜谁呀？不敬拜凯撒。经典的圣礼文化非复合型的，甚至当你去到屠夫的店里要买肉的时候，你从店里买的肉都是献给谁的呢？是献给偶像的。基督徒可以吃这些肉，因为偶像本来就什么都不是。圣礼社会惩罚反对者，罗马杀害基督徒。现在我们在新闻上也听到阿富汗政府正审讯一个基督徒，并且因为他是基督徒而要处决他，因为阿富汗政府不明白复合型社会的概念。新约教导了这个概念。很可悲的是，甚至宗教改革之后，改革者也没有实际应用这个概念，复合型社会很快在历史中消失了。基督后第二个和第三个世纪，复合型的理解开始消失了。公元250年，早期教会之父奥里金建议，整个罗马帝国应该统一相信一位神，并且主会杀掉所有非信徒，那就是奥里金。这是重新定义耶稣基督的教会。基督曾经要的是包罗万象的社会，如果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神就会杀掉所有非国教徒。公元325年，君士坦丁统治罗马帝国，就这样做了。君士坦丁认为有太多神太多宗教了，如果我们要有统一的帝国，我们就必须只能有一个宗教。然后君士坦丁选择了基督教，每个人都必须成为基督徒，非基督徒要被惩罚。非基督徒被认为是异端、革命分子、反动派、非国教徒，这些人都要被惩罚。每个人都必须成为基督徒，这要怎么做呢？首先得有一个仪式啊，必须有一定的宗教仪式，必须有一个典礼可以自动让人成为基督徒，所以就有了婴儿洗礼。婴儿洗礼就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出生之后要进行一个仪式洗礼，这就是进入教会的正式通道，这是进入圣约的正式通道。政府可以控制每一个人，政府就是教会，宗教和政权是不分开的。所以到第四世纪的时候，新约的典型已经消失了。如我所说过的，这段历史期间一直都有真信徒知道这是不对的。君士坦丁带来的是基督教王国，而不是基督教。信奉基督教的国家简称为基督教王国。也是有抗议者的，多纳图斯派信徒起来抗议。这些信徒说，教会应该为真信徒建立，你不可能通过给婴儿受洗来让每个人都成为教会的一部分。这些信徒被镇压了。历史中每当在洗礼派和其他教派出现的时候，都被称为新多纳图斯派信徒，因为他们重新提起这个古老的争议。但是总是有神的真子民一直挑战圣礼社会，因为每个人都经过仪式，每个人也是被仪式典礼和惯例所认可了，所以异教礼仪混入了罗马帝国，创造了类似基督教和异教的混杂物，形成罗马天主教。那么16世纪的宗教改革又如何呢？很可悲的，当宗教改革者处理了一些教义，但后来发展成类似君士坦丁主义， 宗教改革者选择圣礼社会，德国后来也变成了圣礼社会，所有婴儿都接受洗礼，瑞士也变成圣礼社会，所有婴儿都接受洗礼，荷兰、英格兰和所有人都进入到圣礼社会中。英格兰教会的政教不分是最好的示范例子，所以教会不仅有重生的人，而是各种各样的人的混合，一些得救，一些腐败，大多数领袖也是严重败坏的。所以你如何在这个假的宗教形式中留住人们呢？你要用神秘主义啊，你要用机制，要用仪式和典礼，用他们能不能理解的语言沟通是不重要的。你们可以看第15、16、17世纪的英格兰，你会为神父制度的无知而感到惊讶。我的意思是他们简直太无知了。比如我读到的，神父都不能叫出四个使徒的名字，他们不知道圣经的一些书卷具体在哪里，神父没有学过这些啊，都是不重要的。正如上次我指出的，他们只需要学习做弥撒的时候需要转身多少次，要确定敲击桌子11次，面对一个方向啊等等。在整个中世纪期间，有基督徒要求要有真教会，通常他们都被杀害了。他们并不都是正当的信徒，但是他们中间是有真信徒的，就像在圣礼社会中也有真信徒一样。但是他们总是知道真信徒是怎样的，也能很容易辨认谁不是真信徒，他们几乎都被杀害了，就像我读过的那些殉道者一样。读福克斯的《殉道者之书》就知道这些人被杀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遵从基督教王国，因为他们不能遵从基督教王国，因为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不让他们那样做。中世纪社会变成极权主义，没有任何选择，基督教圣礼主义、新教徒圣礼主义和天主教圣礼主义一起发展。意大利和法国属于天主教政权，德国和瑞士属于新教徒政权，教会和政权是一个宗教社会，在这当中还是有真信徒的。这是一段很有趣的历史。第一个从圣礼社会中分裂出来的是美国。一些学者说，美国从来都不是基督教国家。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基督教国家。美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复合型国家。美国是伟大的试验，来到这里建立美国的人是从圣礼社会中出来的，因为他们是真基督徒，被基督教界逼迫。清教徒来到这里建立回到新约模式的复合型国家，在这里凯撒的归给凯撒，神的就归给神。所以在圣礼文化中，救赎变成圣礼，成为仪式，成为操控，洗礼和其他机制的手段都是从邪教仪式和典礼中借过来的，然后呢越变越坏，甚至宗教改革者杀死我行我素的人，甚至宗教改革者杀死非基督徒。其中一些在洗礼派被宗教改革者淹死，因为他们否认婴儿洗礼。克伦威尔从英格兰去杀死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时候，他的随军牧师不是别人，正是约翰·欧文。 他们没有圣礼，没有混合社会，没有复合型思维模式。凡尔登对这些主题有很清晰的描述。他说，中世纪的教会不是一群有信仰的人来参加自愿的团体，而是一大群人被强制的手段结合在一起。宗教不是个人的，不是信仰的问题，不是公义的问题，不是圣洁的问题，不是真理的问题，而是仪式的问题。所以神父代替了牧师，祭坛代替了讲台，教义被仪式典礼所替代。天主教教会仍然是圣礼社会，这里面的组成部分都是异教和邪教，直到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后，神父才能用本地方言说话，之前必须用拉丁文，因为基督不是由讲道传授，而是由弥撒的仪式传授。这不是关于思想的真理，不是通过听基督的真理而得到的信心。罗马书第十章说的。那真教会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教导神的话语。假圣礼社会的核心又是什么呢？就是祭坛、神父制度和献祭。那是从邪教仪式里面借过来的。教会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清楚地传扬神的话语，好叫人可以认识，可以明白，可以相信神的话语。圣礼社会中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呢？是神父的教义。神以某种方式进入到饼干里面，然后被吃掉。那不是清晰的真理教导，而是神秘的事情，是各种花招，在混合撒旦其他的活动，还有无用的仪式和各样的假宗教。神父用一个动作来表示基督，而不是通过福音的教导。主的圣餐桌成为祭坛，人们可以在那里吃献祭的真肉和喝血，这祭物是假神父献给神的，仿佛耶稣需要一而再的被献上一样。正像我上次说的，你想接受基督吗？张开你的嘴巴吧。顺便提一提，天主教会里至少有七个圣礼，运用各种机械式手段传授神秘的神性。牧师被祭品所代替，圣经和清晰的话语被胡说八道代替。天主教徒相信弥撒的圣礼有内在的能力来传达基督恩典、饶恕和救赎，还可以提供挽回来满足神。在那个体系里，操控者是很重要的。在那个体系里，神父独当一面。所以今天呢，很缺少神父。这里没有一件事是和基督教福音有关联的，这里没有任何事是和基督徒生命有关联的，这里没有任何事是和基督教教会有关联的，这里没有任何事和真神有关联的啊，什么都没有。不同之处不是外在，不同之处不是肤浅的东西，这些不同之处对永恒灵魂的救赎和福音的真理都是很重要的。圣礼里面没有救赎或者成圣，在任何圣礼中的仪式、形式、典礼都没有救赎。那饼和酒不是基督，不是让人用神秘的经历来接受神，所有的这些都是谎言欺骗，该受咒诅的伪造物。它的真相被揭露出来，正如在希伯来书中作者 揭露了不复存在的旧约献祭体系一样，不需要重新被使用，因为十字架已经成就了一切一切。当圣体被敬拜的时候，这个献祭体系是属于魔鬼的，是属于偶像的。弥撒把十字架删除了，这是用手来敬拜偶像。有个人做了酒，有个人做了饼。我呢想起几处经文，希望你们能够注意。罗马书第六章八到十节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基督死了一次，基督再也不会也不可能再死一次了。基督只是一次作为祭物，把基督变为不断重复的祭物，那是可憎的。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基督一次为所有人死。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弥撒删除了十字架，弥撒就是偶像。莱尔说，无论人们愿意怎样想怎么说，如果真的来考究罗马教义的正当后果，就是这个体系掩盖了福音的每个重要教义，破坏并干扰了基督真理的整个体系。姑且承认主的晚餐是一个献祭而不是圣礼，姑且承认每一次说祝圣的话，基督的身体和宝血以饼和酒的形式出现在圣餐桌上，姑且承认每个人只要吃了祝圣了的饼，喝了祝圣了的酒，就真的吃了和喝了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姑且承认这些事情，而后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前提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你破坏了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蒙福教义。一个需要被重复的献祭并不完美或完全，你破坏了基督作为祭司的职分。如果除了基督以外，神父可以给神献上可悦纳的祭物，那么这个大祭司的荣耀就已经被夺去了。你破坏了基督教事工的圣经教义，你高举罪人到神和人之间的中介位置，你尊荣了圣餐里的饼和酒，这都不是他们应该领受的。你产生了一个被忠诚基督徒所憎恶的偶像，最后你推翻了基督人性的真教义。如果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身体可以同时在很多地方出现，那么这身体就不像我们的身体，耶稣就不是我们本性里最后一个亚当。这不是一件小事，这就是被曲解的偶像现实，这就是它的含义。如果有人说，我认为我是个基督徒，但是我喜欢去天主教会，我在那里感到很自在，我应该离开吗？请听一听《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一节的教导，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你自己选择吧。每一次弥撒结束后，那位领受圣餐者需要对神父说阿们阿们，确证已经接受基督。这对于真基督徒来说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仍然对于这个体系很纠结，你必须出来。我们必须用爱和灵敏把人们召到真福音中。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向您献上感谢。我们有那么多需要思考的事情，那么多需要内心省察的事情。主啊，我们多么渴望成为能够明辨、富有同情心、有爱心与和蔼的人，使我们能够把真福音带给被困在这个毫无意义的、被咒诅的神秘中的灵魂，给我们机会来高举主耶稣基督和恩典的福音。这是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